烙画馆。起风了，馆前的那两株小树开始在风中弯腰扭茎抖动，有几缕已溜进馆内，掀弄着烙台上的宣纸，簌簌有声。炫儿和他的妈妈去后院厨房里为我的回来忙活，大囧哥和小饼刚去隔壁的一个工艺品店里结算一笔什么账目。偌大的四间房相通的福聚烙画馆里只剩下了我和静。我也需要这静。三天前，研究室主任在实验室门前把那封写有炫病速回的电报递到我手中时也说过，这一段试验你太累，回去边照看未婚妻边静养一段日子。我现在不需要养，只需要静，我要在这静中好好想想。三天前接着那封电报时，我就知道不是炫儿有病，而是有事情。我知道炫儿的脾性，她就是病再重也不愿意让我受惊。倘她真是有病，她让拍的电报也只会写家有急事速归，她晓得我对她的爱有多深。果然刚才一走出车站，看见他哥哥大囧脸上的笑容，我便明白自己的判断没错。站在车站广场的一角，大囧哥笑着对我说，电报是我瞒着炫儿和妈妈拍的。我点头说我知道。他略略一愣，而后笑着说，我把原因全告诉你。几个月前啊，日本大阪的一个商社代表团来南洋游览，到咱们福聚馆里买烙画，对炫儿的手艺极为称赞，把他近日烙的画品一抢而空，还特意让炫儿表演给他们看。你知道的，炫儿得了我们两家祖传绝艺，自己又爱钻爱学，他目前的烙艺在南洋烙画界除了几位老师傅之外无人可比。当天晚上，代表团中一个叫桥本三郎的中年商人又从宾馆坐车来到家里，说他十分喜欢这独具一格的烙画工艺品。他就是个经营工艺品的一个商社总裁，说他愿意邀请炫儿和我去他的商社永久工作，月薪呢将比他现在最高级的雇员还高出一倍，并且送给我们每人一辆最新式的丰田轿车，还说如果我们愿意，他将指派他的商社驻北京的代表为我们办理出国的手续。我当时因为担心上当没有立刻答应。那个日本人回国不久就让他的驻北京代表送来了一份合同文本，我在请教了侨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之后答应了。不久他的驻京代表出面为我和炫儿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现在的问题是啊，炫儿犹豫着不愿意走，原因你知道，她不愿意离开你。这次我偷拍电报让你回来，就是想让你亲口告诉她，你同意让她去，而且你明年也要求转业去大阪和我们一起干。我当时在那里站了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晓得大囧一直就那样满怀希望热切地望着我。我记得我当时仅说了四个字，让我想想。我是要想想，他这个要求太重大，他牵扯到的事情太多太多。风似乎在逐渐变大，馆前那几株小树腰弯得越加厉害。伟哥，饿坏了吧？炫儿在风声中轻手轻脚地走进来，边用围裙擦着手边柔声地问，菜已经做好了，我去把哥和饼弟叫回来就吃饭。我默默地伸手拉过他，他像猫儿一样顺从地依偎在我怀里。见我头俯下去，他先是脸红红地飞快瞥一眼院子，随后便合了眼，张开圆润的双唇迎上来。这是进家之后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我轻轻地咂着他那带了甜味的舌尖，心里却无往次的那种甜蜜战栗，只有一种即将失去他的恐惧。我去叫他们吧。 你也该饿了。炫儿轻轻从我腿上站起，边抿着被我弄乱的鬓发边说，细长的拿惯了烙笔的手指又替我抹了一下嘴角，才向门口走去。风变得更大了，走过屋瓦时带出了很大的喧哗。我踱出馆门，默默地在这个每一块铺地砖石都熟悉的前院里缓缓走着。馆门旁那个烙有福聚烙画馆五个立字的馆牌在风中很厉害地摇摆着。唉，这块招牌，这古老的烙画。烙画也叫烙花、烫花、火笔画，是我们南阳的三宝之一。它是以温度在摄氏300至800度的铁铅代笔，利用碳化原理在竹木、宣纸、丝绢等材料上作画，巧妙自然地把绘画艺术的各种技法与烙画艺术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听老人们讲，这烙画是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的。最初烙画的名声很小，西汉末年南阳城里有一姓李名文的烙画工匠，在一次挑烙画去四乡叫卖的途中，忽见一慌不择路的男童气喘吁吁朝他跑来，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说自己被坏人追杀，求他相助。这小孩啊，不是别人，正是年仅10几岁的刘秀被王莽追赶。李文急中生智，把刘秀扮作讨饭的哑巴，引到一块石板前让他睡下，躲过了王莽追兵的追杀。临分手时，李文看他可怜，送给他一只精美的烙画葫芦做盘缠。后来刘秀起兵南阳，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王朝，立都洛阳，号称光武帝。身为帝王的刘秀没有忘记昔日烙花人的救命之恩，差遣心腹暗中查访，急宣进京，赐银1000两，并把南阳烙画列为贡品供宫廷御用，南阳烙画才从此开始名扬四海。南阳的烙画艺人虽然历代都不少，可每代的名艺人也就是几个。清光绪年间，南阳最出名的烙画艺人是赵兴三，炫儿的祖爷和我的祖爷就都是赵的徒弟。我的祖爷专攻花鸟，炫儿的祖爷擅长人物。师父亡故之后，两人后来便合伙办这个福聚烙画馆。这烙画馆的房子虽然2次被焚毁，一次是日寇攻陷南阳时烧毁，一次是徒弟们烙花时乱放烙笔失了火，但后来都照原样修复，格局一直没变。4间馆堂，2家合用，前院6间厢房，2家各住3间，后院4间下房，1家1间厨房，1间仓库。这福聚烙画馆传到我们这一代，2家真正把手艺学好的人只有炫儿一个。我们这边，我爹娘生下我和小弟兄弟俩，我们一开始跟爹娘都学过画，但兴趣都不在这上面，都反常的喜欢与数字打交道。最后我考上了军事工程学院当了兵，小丙上了财会学校，如今是一家公司的会计。我们的爹娘已于前年去世，烙花的手艺在我们这边算是绝了继承。他们那边爹妈也就生下大囧和炫儿兄妹俩人。大囧初时也学过烙花手艺，后来被抽到工艺品公司当了科长，激起了从政当官的欲望，一心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不料后来得罪了上级，把官又丢了，这已是我当兵以后的事了。这之后就听说他辞了职，在家做起了烙画生意。倒是心灵手巧的炫儿一心爱上了烙画手艺，从小苦学苦钻，加上他爹妈和我爹娘4个人的精心教授，练就了一手绝技。如今他爹已去世，他妈年老眼花，已很少再拿烙笔，这福聚烙画馆还能办下去， 全仗了炫儿一人。炫儿无论是卧烙还是坐烙，无论是在竹木丝绢上烙还是在宣纸上烙，无论是烙花鸟山水还是烙人物，无论是在筷子尺子章盒木梳笔筒拂尘柄佛珠等小件上烙，还是在组合家具大型屏风宣纸长卷巨幅壁画上烙，他都能烙得又快又漂亮。大前年的冬天，他烙的木块和版画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亚太地区国际博览会，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并被抢购一空。两家的老人大约也是为了让这个百年老画馆后继有人，很早就暗中怂恿我和炫儿接触以建立感情。虽然后来炫儿他爹见我不热心烙画，想把他嫁给邻居一个也从事烙画的小伙，但是晚了，炫儿和我早已把心互相交过，早已在馆后的白河沙滩里私定了终身。在大囧的帮助下，我们到底战胜了那个老人，正式订了婚。已经说好了今年的十一结婚，谁想会有这个变故。倘若炫儿随大囧去了日本，我怎么办？要求转业也去？单位能批准吗？就是会批准，自己学的专业知识用在何处呢？一招便抛掉。我呆望着那在风中不停摇摆的管牌，心中七上八下，直到炫儿喊大囧和小饼回来。晚饭时的气氛像过去我每次探家一样热烈而融洽。炫儿妈坐在桌子上手，大囧和我分坐两边，下手是炫儿和小饼，猛看完全像一家。实际上自我爹娘去世以后，两家人差不多是合在了一起过。我在外边，没结婚的小饼便不再做饭，一直跟着炫儿一家吃。我每次探家回来，吃住的事也都由炫儿和他妈照料。我望着坐在上手的炫儿妈，注意到老人拿筷子的手已略有些哆嗦，脸上的血色也越加渐少，头发更显干枯发焦。老人家也在打量我，探究式的目光不时在我脸上瞥过，我估计他是在猜测我为什么现在回来。大囧开了他预备下的卧龙玉液酒，我打开了带回来的张裕红葡萄酒。按老规矩，我先端起酒杯向炫儿妈敬道：“妈，您喝一杯。”老人接过酒杯，没像往常那样痛快喝下，而是双眸盯了我，慢声问：“伟儿，告诉我，这不年不节的，你现在回来做啥呀？”“
我去湖北一个单位出差，顺道拐回来看看。”
我努力让自己说得自然。我发现在我未开口之先，大囧面露紧张之色，极致听到我这样回答后，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临离开车站广场时，他再三叮嘱我，对全家谁都不能说是他打电报把我叫回来的。哦，是这样。老人似乎是放了心，端杯喝了一口。小饼这会儿笑瞥了一眼炫儿，接口道：“
我还以为你回来是要和炫姐提前结婚呢。”
一直柔柔含笑只管给我们端酒倒菜的炫儿双颊霎时红透，而这话却如棍子一样倒得我心里一阵锐疼。大囧又同我碰了几杯后，便先是朝我飞快地眨眨眼，而后一本正经地开口说：“
小伟啊，家里有件事儿，正要写信同你商量，还刚巧你回来了，正好当面说说。几个月前啊，日本大阪一家工艺品公司的总裁提出聘请炫儿和我去他们的公司就职，并答应了很优厚的条件。我们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人不能一辈子总憋在这巴掌大的南阳城里，出去开开眼界，赚笔大钱是好事。所以呢， 想再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愿不愿意让炫儿和我们出去？
大囧的话音刚落，小饼就叫：“
你还用问他吗？千载难逢的好事儿，走就是了。你们一站稳脚跟，我们就也去享受享受现代生活。”
炫儿妈慢腾腾地开口说：“要我说呀，跑那么远干啥？在咱这里不是照样落花赚钱？”
大囧立刻反驳说：“在这儿能赚到什么？原料贵得吓人不说，进什么材料都要找人开后门，辛辛苦苦烙出的东西，价定高一点就没人买了，刚卖点就又收这税捐那款的。炫儿千辛万苦地创出个新作品，有人就指责说这是裸体，那不健康。你只要一次赚上2000块钱，就有人在背后咒你，早晚得买棺材。这逢年过节，哪一处礼没送到，麻烦跟着就来，在这儿能干出个什么名堂啊？
可咱这么一走，这福聚馆不就完了？”
炫儿悠悠的声音中含着担心。
小饼讪笑着看着炫儿说：“哼，犯得着为一块招牌心疼吗？”
大囧笑着说：“炫儿的担心其实是借口，他真正担心的是离开小伟，是吧？”
炫儿白了一眼哥哥，把红透的脸低了下去。“
说说你的态度吧，小伟。炫儿过去跟我讲过，他也愿意出去开开眼界，他只是担心你不愿意让他走。”
大囧两眼直盯着我要求，同时放在桌底下的我的脚被他重重踩了一下。这不得不开口的时刻终于来了。我莫望着大囧，他那黝黑的脸上全是期待，布满红丝的眼里甚至隐隐露着一丝哀求。在那一刹那，我记起了自己也曾用哀求的眼神望过大囧。在那个可怕的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下午，我被白沙河里的波涛向远处卷时，我也是这样看他的。当时那么多一同游泳的伙伴都吓得爬上了岸，只有大囧向我游来，把那根可以救命的木头推到了我的手边。“
大囧哥，我会同意的，会的。既然去日本是你的迫切愿望，我不会作梗。也许你和炫儿到那里真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你们的一生有好处。我不能为了拥有炫儿，就把这一切破坏掉。”
我喝了一口酒，让酒液把变干的喉咙润湿，以一种努力装出的平静腔调说道：“
我同意你们去。好儿女当四海为家，而且我明年也要求转业，去和你们一块儿干。”“
真的？”
炫儿站起身，晕红的额上露出一点意外。我估计他这些天也一直生活在为难中，既不愿伤哥哥的心，又舍不得离开我。我这种态度使他从这种两难处境中得到了解脱。“
小伟啊，感谢你对我的理解。”
大囧端杯站起，眸子间竟有泪光在闪。他大约知道我这样回答并不轻松。我刚要再说句什么，却听砰的一声，炫儿妈手中的酒杯突然落地，摔得粉碎。我扭脸望去，老人急忙说道：“
人老了，连酒杯也拿不稳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莫望着老人那老皮相叠的放在桌上的双手。他的手分明比刚才哆嗦的更加厉害了。第二天，我一直睡到将近晌午，要不是炫儿不断来床前满怀关切地看我，我真想就这样一直躺下去。我刚把衣服穿好，炫儿就先拿洗脸水后把给我留的早饭端了进来。我伏在桌上吃的时候，他一边抱怨我昨晚不该喝那么多，一边帮我收拾床铺。 我望着他弯腰叠被时那姣好的侧影，又一次锥心地想到，我就要失去他了。
伟哥，你手中的那双筷子好吗？
炫儿把床铺收拾好来到桌前时，含羞问了一句。
我这才注意去看手中的那双筷子。
烙花筷子一直是福聚烙花馆的主要产品，所用材料是四季常青灌木女贞树，它属木犀科，果实为中药女贞子。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女贞子具有滋肝补肾、乌发明目之功效，其躯干木质细腻，色纯味甜，为理想的烙画材料。小小一把筷子上常常能烙出极精致的人物、花鸟、山水来，像金陵十二钗、西厢人物、卧龙山水、百子图、官爷挑袍、群雁、百鸟朝凤等都是常用的图案。手中的这双筷子用料是最好的，两根筷子通身光洁，没有一点点疤痕。每根筷子的上部四面都烙着一只鸳鸯，鸳鸯卧在水中，上有柳丝依依。两根筷子不论哪个面相互接触，两只浮在水中的鸳鸯都在交着颈。炫儿烙这双筷子时一定动用了真功夫，筷上的那水纹仿佛一动一动，那柳丝似乎在一飘一飘，那鸳鸯极像是呢喃有声。
这筷子烙得不错，
我望着炫儿赞了一句。
这是俺最近特意为新婚夫妇们设计的一种筷，每把两双，用红缎带系住，用玻璃纸裹上，销路可好了。
炫儿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
是吗？
我又重新审视那双筷子，
是该多动脑筋，把烙品越做越精。
我给咱们留了两双，在那里放着。
炫儿的头低下去，声音也变得很微。
我的心一缩，一口饭没咽下去，就停在嘴里。
还有那个。
炫儿抬手指了一下屋后墙上，我这才留意到那儿挂着灵表的宣纸立轴，宣纸上烙的是一幅家居生活图，一棵躯干威胁的古榆下横放着一块石板，板前立着一个正提泥人玩的身着肚兜的胖男孩，石板一侧的躺椅上一个男人正握书本半躺那里蹙了眉读，孩子身后一位少妇正提针细心地缝着什么，一只小狗趴在孩子脚边，讨好地朝他伸出舌尖。看那用光的明暗，显然时间是夕阳刚刚下山，画上的一切都是那么静谧恬淡。
那样多好啊！
炫儿像是叹气似的说道。我读懂了那幅画，心却分明的又是一颤。
炫儿，你此一去日本，这幅画面在我们的生活里也不会出现。
我知道我该说点什么，却又一时找不到话。幸好大囧的脚步此时响到了门前。
一切顺利，小伟。
大囧几乎是蹦着进屋的。我刚才去邮局给桥本三郎驻北京的代表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他我们可以近日启程，请他给订机票。他说机票订在下星期一没问题，让我们星期五坐火车离开南阳，星期六上午到北京。
嘿，成了。
这么急啊？
炫儿瞪大了眼。
早去早落脚，早干活早挣钱，有什么不好？
大囧笑望着妹妹说。我望了望墙上的挂历，心揪了起来。今天是星期六，还有五天，五天后炫儿就要走了，走了。
炫儿，这两天抓紧准备准备。
大囧边在屋里快速的踱步，边对妹妹嘱咐：“
衣服不要多带，到那儿买就是。
主要是烙画用的东西要带齐。
幕后又对炫儿挥了挥手说，你去把这消息告诉妈，我再去街上买点喝酒的菜，中午我们全家再碰杯庆祝。
我看着大囧那张激动的通红的脸，无言的喝药似的喝着碗中还剩下的红枣稀饭。待炫儿出去后，大囧躲到我的身边，饱含感情地拍着我的肩说，
小伟，大囧哥，我一定要报答你的理解，我一定要在大阪为你和炫儿举办最隆重的婚礼，相信我们会成功的，几十年后你炫儿和我会以大富翁的身份重返南洋，让烙画界的所有同行都羡慕不已。
我只有报以苦涩的笑。